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另外，一家埃及的法院预计星期一将对3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进行判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再次呼吁乌克兰各方进行政治妥协，表示应该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确保东乌克兰讲俄语居民的权利。另外，在台湾方面，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星期一宣布，由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已经依照双方商定的目标，于当天凌晨完成了海报更新，神品至宝展将如期举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目前伊拉克政府面临着逊尼派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挑战，他们已经夺取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很多地区。克里星期一抵达巴格达，将会见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以及逊尼派和库尔德领导人。克里将继续代表美国政府敦促马利基加强其以什叶派为主导的政府的包容性。人们批评伊拉克政府排斥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从而导致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克里星期日会见埃及和约旦外长的时候，讨论了伊拉克问题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克里在开罗对记者们说，如果伊拉克人想要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美国将提供援助。占领了伊拉克大片领土的逊尼派激进组织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行动资金来自他的敌人，这个组织和本是不共戴天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结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要在整个地区实行严酷的伊斯兰律法，并最终在全世界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10年前在伊拉克的头一次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人越过边境投入了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战斗。在此过程中，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些石油设施，这有可能成为巨大的财源。不过他们只找到一个买家，叙利亚政权。伦敦国王学院的希拉兹·马海尔指出，叙利亚政权本是他们的敌人。
叙利亚政权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意味着此刻跟激进武装分子达成魔鬼交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实用主义。
如今激进分子又把目标对准了伊拉克拜旗的石油设施，这有可能为他们开辟另一个财源，进一步扩充他们的行动。但是为了保持这些设施的运作，他们需要和当地部落合作，而10年前他们的极端主义和残暴行为疏远了那些部落。伊拉克战局因此朝着对激进分子不利的方向扭转。于是马海尔说，他们带着新的套路卷土重来。
他们到这些地方说，我们被告知要宽恕你们，因为是美国，是马利基带着你们误入歧途。他们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吗？没有，他们背叛了你们，而我们又回来了，并且向你们伸出慈爱之手。
对逊尼派伸出慈爱之手，也许意味着对什叶派，特别是那些在伊拉克军队服役的什叶派下狠手。许多逊尼派把政府军视为压迫工具。激进分子希望他们的新套路会让他们在伊拉克节节取胜，并且加强他们在叙利亚的地位。如果他们的计谋成功，激进组织将拥有重要的盟友、地盘和财政收入，并且有可能用这些资源攻击西方。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拉菲埃洛·潘图奇通过 Skype 说，
这个组织可能会认为他们需要亮出某种权威性，显示他们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是全球圣战大旗的最新继承者， 因此他们有可能针对西方发动攻击。
在近期之内，这些激进分子究竟是会攻击西方，还是集中巩固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果？各方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专家们有两点共识，那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希望成为全球强权，而且随着他们掌握了资源，西方及其盟国想要遏制他们的势力绝非易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埃及方面，预计一家埃及法院星期一将对三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被控支持非法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一案作出判决。被告包括澳大利亚人格雷斯特。在埃及法院宣判之前，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他告知埃及总理穆西，格雷斯特只是对有关的事件加以报道，并非支持穆兄会。格雷斯特及其两名同事于去年12月在开罗的一家旅馆被逮捕，当时他们正在那家旅馆里工作。此前，埃及当局关闭了半岛电视台的开罗分站。这起案件以及针对记者的其他案件招致国际社会的指责。保护记者新闻自由的组织敦促埃及当局释放被拘禁的记者，以及允许自由发表言论。在乌克兰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日再次呼吁乌克兰各方进行政治妥协，表示愿意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确保东乌克兰讲俄语的居民的权利。在普京做出上述表示之际，俄罗斯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毗邻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地区再次爆发战斗，顿涅茨克铁路线遭到了轰炸。俄罗斯媒体还说，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在卢甘斯克郊外袭击了一支乌克兰装甲车队，目前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星期五宣布在该地区实行为期一周的单方面停火，并且表示他将同那些没有参与东乌克兰屠杀和酷刑的分离分子进行谈判。普京星期日说，停火应当导向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他表示这种对话是成功的基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军方官员说，一名年轻的新兵开枪打死了五名战友后打伤自己，看来是企图自杀，他已经被逮捕。韩国军方发言人说，这名现年22岁的士兵用自动步枪打伤了自己后，于星期一下午被逮捕。两天前，这名士兵在位于朝鲜边界附近的哨所用步枪和手榴弹进行了袭击，打死了五名战友，并有七人受伤。星期日下午，韩国军队将这名士兵围困在一个丛林地带，开始进行谈判，以和平方式结束对峙。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在格兰高地的几处设施，以报复星期日导致一名以色列少年死亡的越界袭击。以色列官员说，星期一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的一个地区军事指挥部和发射阵地，并证实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直接打击。一名以色列的官员说，这次空袭是报复对以色列发动的一次蓄意袭击，而这次袭击是自叙利亚内战于2011年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以色列多次遭到来自叙利亚的攻击，但星期日的袭击首次造成以色列人死亡。一名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少年和其他两人乘坐的汽车行驶在有争议的地区时被击中，这名少年死亡，其他两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星期日发动袭击的究竟是叙利亚部队还是与政府军作战的反叛组织。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格兰高地，并于1981年将格兰高地并入以色列的版图，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惯常采用的一种企业结构可能会对美国的投资者构成风险。据悉，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可能在近期赴美国上市，但分析人士说，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会影响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行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本星期发表报告说，中资公司赴美上市采用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和高风险的法律合同基础之上。这种安排可能导致美国法庭在纠纷中无法行使司法权利，从而使美国投资者的风险增加。根据可变利益实体安排，中国境内的企业作为控股公司，在海外设立运营公司，并借助运营公司绕过中国政府关于外资控股份额的限制，得以在海外挂牌上市。控股公司和运营公司之间设置多种合同安排，以确保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国会的报告指出，中资公司海外成立的运营公司通常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由于相关法律合同只能在中国执行，因此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安排存在的一个重大风险是中国股东可以窃取实体，无视支撑该系统的法律安排。纽约金融咨询机构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杰伊·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安排显然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的法规。尽管中国的监管者目前对此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但很难预测未来这种政策是否会保持不变。
And I think the risk comes from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really a standardization.
他说，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风险之一来自于这种安排缺乏透明度和法律效率的不确定性，其中也涉及中资公司在美国上市面临的会计标准和金融监管等更广泛的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据悉，阿里巴巴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通过可变利益实体安排赴美上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里巴巴在早些时候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上市申请计划中也明确表示，该公司中国境内实体和海外实体之间的合同在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方面可能不会像直接所有权安排那样有效。 FTN Financial 的分析师莫洛克对美国之音说，可变利益实体始终是一种较具争议性的公司结构，但美国投资者对于这种上市安排并不陌生。他认为，国会报告发出的警告不太可能为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降温。
I do think we are at a great time to IPO. You know, I think Alibaba has a very strong market presence.
他说，现在正是首募的好时机。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让美国投资者无法忽视，其用户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国会的报告有可能会让一些投资者多考虑一下，但是否会破坏阿里巴巴的首募行情，我认为不会。国会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法律限制外资持有互联网企业的股份规模，因此取消这类限制，允许金融市场自由化，澄清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等措施，将有助于降低相关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迹象显示，中共领导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击有所加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除了一份禁止律师在网上评论案情的草案条例公布外，官方还判决了维权人士，出台了禁止记者未经批准采写批评性报道的相关新规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举措，显示出压制不同声音的决心。知名维权人士和律师朴志强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星期四，另外三名参与新公民运动的维权人士因倡议政府官员财产公示而被判刑入狱，其中两人被判有期徒刑6年半。一个多月前，朴志强由于参加纪念六四的私人聚会而被拘留。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下通报，禁止记者未经许可进行批评性的报道，包括在其他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表。官方称这一举措旨在解决记者进行敲诈报道的问题。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虽然没有批评这一举措，但是也指出新规定引发了关于官方对于媒体日益加强控制的讨论。 因个人意见被解雇的原官媒记者李大同认为，较以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此次出台的规定并无新意。他同时也表示，这一举措是令人担忧的极左现象之一。
像这个现在发的文章，包括在党刊上批这个张艺谋的归来，包括中纪委的官员在社科院说社科院简直就成了恨不得就是西方势力的代表阵地，是吧？这种指鹿为马的这种胡言乱语就很像文革了。
李大同说，类似的条例并不一定来自高层，却反映了各个部门通过极端方式维稳的现状。就在记者活动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起草了禁止律师使用媒体和网络引发公众对案件关注的条例。威廉尼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驻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
We have interpreted that as kind of a gag order. Lawyers often use social media, Weibo, which is kind of the.
他说，我们把这项规定理解为禁言令。律师们经常使用类似推特或者脸书的社交媒体微博，有效地赢得公众对他们案件的支持。他们还会为客户把案情上传到网络上，这些做法很有效。台湾前陆委会主任委员林中斌分析道，习近平主席对于不同意见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大幅度的改革过程中避免遭到批评，因为这些改革影响到政府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林中斌认为，习主席正努力避免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的错误。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示威，胡耀邦还推动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政治复出。
Xi Jinping is determined not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made by胡耀邦. That's what he's doing.
他说，习近平决心避免重蹈胡耀邦的覆辙，这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注意到，中国除了在海洋主权争端中保持强硬立场之外，还在国内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强硬措施是为了避免保守派的批评。大赦国际的倪先生表示，很难预测习近平的结局将会如何。
In some ways, I think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ry to make progress.
他说，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想做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文明社会里像新公民运动这样的民间组织呼吁的问题，但是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独揽政治进程。所以，他们一方面以某种形式吸收文明社会人们提倡的事情，但同时也打击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他还说，从长远角度看，这种垄断政治程序的做法不仅侵犯人权，而且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调查。由于令政策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经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后，立即引起多方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2岁的令政策是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遭调查的消息发布后，立即引发外界许多联想。究竟令政策因为何故被调查，中纪委并没有说明原因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关注中国宪政发展的学者认为，这显然是中共中央整顿贪腐的右翼实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策正在向左收紧。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确实在打击腐败的力度上来势汹汹，不过近来却加强对新闻界、维权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打压，两者看来有所矛盾，但其实目的并不难解读。张博树说，
是不管习近平的反腐，是吧，还是说他现在对这个新闻界的打压，是吧， 这个对司法独立的打压。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话呢，整了很多维权律师，
是
对吧？另外对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最近这个外地纪念6.25周年是吧，也抓了很多人，
嗯，
是吧？那么包括一些个很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把他抓起来了，是吧？那你这些个做法说起来的话呢，和这个你这个强力反贪是吧，这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非常矛盾的，非常不协调，
是
吧？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个事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说的话呢，不管他是反贪腐还是打击知识分子还是这个打击维权律师，是吧？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强化今天的党国制度，强化今天的党国统治。恐怕这样读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全都解清楚了。
张伯树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遭调查传闻已久，但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推测其中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过程中遇到阻力。如果中共真的有意要整顿吏治，真正应该做的反而是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让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来监督官僚体系。张伯树说，
西方的比较成熟民主国家里面的话呢，怎么样去整治吏治，这个应该说已经很成熟的经验，对吧？那简单的话就是说，应该让群众是吧，我们所说的公民啊，能够动员起来，是吧？通过开放媒体，是吧？让这个记者能够自由的去揭露这个各种官场上的罪恶，是吧？然后的话呢，这个从体制内的话呢，从政治结构上应该做出调整，是吧？应该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然后的话组建组党，是吧？建立一种多党制的一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是吧？应该强调司法独立，是吧？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现代意义上一个民主国家里边整治官员的腐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自中共18大以来，山西省已经有20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被调查，包括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明、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和10多名厅级官员。令政策被调查是否与其弟令计划有关，引人猜测。令计划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2008到2012年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2年3月，传出他的儿子令谷涉及驾驶一部法拉利跑车发生事故之后，令计划就没有如原来预期般进入18届中央政治局。令政策手足共5人，分别是哥哥令路线、令政策本人、大弟令计划、妹妹令方珍以及小弟令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北京和香港政府持续抨击战中运动发起的全民投票，但是近50,000香港民众6月22日，也就是昨天，冒雨前往全港15个实体投票站进行投票，用票发声。有分析表明，如果政府不同意民意，将会逼迫港人在7月1日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全港各地15个实体票站星期天上午10点开始至晚10点对市民开放，超过4.8万的港人冒雨投票表达民意，而截止22日午夜12点，总体投票已经突破70.4万人。据明报报道，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提醒政府说，这次投票远超想象，对民主派或理想民主派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认为民意站在他们一边。如果政府到6月30日都没有适当的政治回应，将令7.1游行情绪高涨，市民或有更激烈的行动争取民主。另外，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也表示，如果政府漠视民意，相信社会将有更激烈的争取真普选的行动。不过戴耀廷强调，应该让政府在下星期日投票结束后有足够时间回应，因此7.1游行当天不会发动战中，战中运动也会先尽所有合理途径表达诉求，若最终仍得不到政府回应，才会以战中这种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真普选。他特别呼吁各团体要忍耐， 并先做好准备。站中另一位发起人陈建民则说，投票人数如此众多，已为政府造成压力，希望学联等民间团体忍耐，等待取得更多市民支持后再站中。曾表示过不排除提前站中的香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星期一下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仍然不愿明确表态是否会发动七一提前站中。不过他表示，只要政府否定民意，便会直接站中，没有预演不预演之说。他说，
我们不说那个日期，就是从来就是政府否定的话就会站中，要看政府的回应，因为七月一号不会一定是一个决定的日期，完全的主导权是在政府那里，不会是在日期判断在哪个日子那里。但是如果是政府他是否定的话，那个站中就绝对不会是日演，就直接就觉得是一个站中，因为他已经否定的话，其实根本香港人就已经没有其他路可以继续争取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要的提名方式，那时候就只有战中或者公民抗命。
负责组织每年七一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杨正贤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应当对如此多港人的民意有一个回应，否则后果政府要负责。他说，
这个政府一定要去回应41万人的民意，如果他们不去回应的话，那有什么的结果，就是他的责任。
杨正贤表示，民阵自身没有七一战中的计划，但如果有民间团体在七一游行后提前战中，民阵会做好准备，有超过100名纠察维持秩序。他说，
我知道这些民间的团体，包括就是民政，也有去准备，如果一旦有公民抗命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logistics 上的准备，但是在何时去发动这个战中我们还没决定。那如果那一天有别的民间团体他们去战中，我想就是民政会去当一个机融的角色。
另据港媒报道，港府针对可能发生的战中行动目前在进行部署。据了解，如果届时被捕人士超过相关地区警署的负荷，警方已准备将黄竹坑警察学院作为临时拘留中心，估计可容纳约3000人。报道还说，警方正为七一游行安排人手准备，尤其是在七一游行后若像以往一样有人阻塞马路，警方会加派执勤警察，最多可达4000人，包括机动部队和冲锋队的警员。此外，香港政律司司长袁国强星期天出席活动时重申，全民投票没有法律效力和基础，但尊重市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也会考虑民意，不过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定要根据基本法办事。另外，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的社评，称在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上，13亿中国人同样有发言权。而此前一天，环球时报的另一篇评论说，香港反对派向中央施压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他们能制造一个让国家无法承受的难堪。其实在西方舆论场上，中国的难堪已经够多的了，多一个香港难堪或少一个根本不具有实质意义，香港反对派最终是难堪不了国家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指控中国盗窃商业机密，中国则指责美国建造黑客帝国。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网络谍战已经悄然拉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系列报道，题目是美中网络谍战，今天播送第六部分，题目是应对的办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必须对快速增加的网络袭击威胁做出反应。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我们知道
外国政府和公司窃取我们公司的秘密。现在我们的敌人还寻求拥有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以及空中管制系统的能力。我们不能在很多年后往回看的时候试图理解，在我们的安全与经济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时，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监管以及立法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认为，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
美国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国政府却远没有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这个问题的程度。
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认为，美国有关部门应该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在网络领域采取让中国心知肚明的反击行动。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
哈德利并不是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确实而且非常严重的安全挑战做出有效反应，而不采取某种报复行动的先例。而目前我们则没有任何报复措施。我认为当我们考虑如何报复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把网络领域的报复措施包括在其中。
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对在网络领域进行回击则不以为然。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打击的对象是什么。网络领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袭击者，你会通过无辜的第三方来进行袭击。很多服务器的袭击使得世界各地的电脑受到影响。
担任过白宫网络安全政策资深主任的佩恩特认为，对付网络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加强防御袭击的能力，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威胁。
你必须动用所有的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手段，有一些是经济方面的，有些是执法方面的。就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最后一招是在威胁达到很高程度的时候动用军事手段。你必须研究这一系列的工具，而美国事实上也是在这样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个解决办法必须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而加强美国抵御网络袭击的能力是第一位的。
First of all, as a broader plan,
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更为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起诉、签证限制、对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等可以起作用。但是如果你先没有防御措施，这些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解决这个问题的整体方案的人来说，这个解决办法包括对那些被盗窃的产品，或者是基于盗窃的知识产权而研发出来的产品征收关税。
前国安局局长海登将军也认为，美国必须从整体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包括签证、许可证、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纽约交易所的上市、多少中国学生可以在美国的哪些大学获得何种学位等等。
今年三月卸任的国安局局长、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
不过，有防务问题专家则认为，美中有关网络盗窃的纠纷最好交由国际性的争端解决机构来处理。
The best way to handle these kinds of cases, and there are always going to be these sorts of cases, is to have some independent.
处理这类案子的最佳途径是成立独立的、受尊敬并获得授权的团体或者机构，决定什么样的惩罚是适当和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构。
这位专家表示，否则的话，美中双方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报复，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终止。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近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再次举报了广州市委书记王晓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广州日报社原社长戴玉庆受贿案昨天在广东东莞中级法院再度开庭审理，东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他在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收受报社原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200万现金，广告处另一副处长梁振明45万现金等五项指控。对这五项指控，戴玉庆当庭否认。针对检方称戴玉庆在被双规期间曾经做过笔录，承认所指控罪行，戴玉庆在法庭上当堂说，他是在被双规期间遭到长达3个月的精神折磨、暴力恐吓、催眠诱供，产生幻听幻觉后，被迫向纪委写下交代材料的。戴玉庆的律师要求此案的关键证人提供贿赂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出庭质证，然而这个要求被东莞法庭拒绝，称常永强已经提供了笔录等材料。庭审的部分法律专家和旁听者认为东莞法庭的理由非常牵强。根据戴玉庆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已经被判刑的广州日报广告处副处长常永强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常永强本人在被双规期间也受到广州市纪委的不公正对待，并违心地称自己给戴玉庆送过钱。由于这个案件牵涉到广州日报社社长揭发广州纪委女书记，因而引发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一些中国大陆的门户网站报道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很多网民对法庭不敢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表示不解，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并称玷污了法律的公正和公平。这个案子也再次呼应了《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评，称中国司法改革绝对不能搞独立司法那一套，同时也强调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中国司法体系仍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反腐受到了民众的好评，但是采取双规等手段对公民进行法外拘禁以及酷刑逼供等做法广受国际社会的诟病和批评。美国国务院2013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当局处置了一些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滥用职权案件，但是共产党的内部纪律检查程序不透明，而且只是选择性的适用于高级官员，倡导打击腐败的公民反而被关押和逮捕。在美国国务院此前的中国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国共产党使用一种被称为双规的形式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进行惩戒，但也有以此处分非党员的报告。双规类似于软禁，可以未经司法介入或监督而加以实行。最近因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北京公安局关押的律师蒲志强曾说，双规是人治模式，无法达至公正。他说，搞什么人搞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双规与其说是在反腐败，不如说是在掩盖真相。他认为明正才能言顺，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质正义，而且废除双规之后，检察院的法定功能肯定会被激活，更有利于依法反腐。在6月19号的庭审中，戴玉庆再度揭发广州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打击报复，并举报他插手广州日报社大楼建设、粤传媒重组股票内部交易等项目。据旁听者说，今年3月28号戴玉庆案第一次开庭时，戴玉庆当庭举报广州纪委女书记王晓玲时，法官当面打断了他，称与本案无关，要求戴玉庆举报在庭外场合提供。不过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戴玉庆多次提到王晓玲，并没有被当庭打断。针对戴玉庆的举报，公诉方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当庭宣读了一份情况说明，称 戴玉庆所写的情况说明中所反映广州市纪委书记王小玲涉嫌插手广州日报社工程项目以及涉嫌证券内部交易等问题，经广东省纪委调查组调查，没有发现王小玲插手该工程，中国证监会也没有认定买卖粤传媒过程中涉嫌内部交易。综上所述，戴玉庆所反映的情况说明经省纪委调查不实。有法律专家指出，广州纪委负责人被举报涉嫌贪腐，由纪委本身组建调查组调查，有左手查右手之嫌。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纪委应该出于利益冲突的明显原因避嫌，而通过检察院组建特别调查组并指定特别检察官调查相关案情。有海外中文媒体曾报道，王小玲是前中共高级领导人曾庆红的妻侄女，也有中国网友呼吁广州纪委女书记王小玲公开自己的财产以证清白。戴玉庆今年59岁，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人民日报华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自2005年10月担任广州日报社社长。2011年9月，戴玉庆被免去广州日报社社长职务。据广州政府网履历，王小玲于2007年7月起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2011年12月调任市纪委书记。在他任宣传部长期间，和戴玉庆曾是上下级关系。北京青年报4月24号一篇报道称，广州女纪委书记被指简历造假，是护士出身。北青报称，王小玲被实名举报后，有微博网友爆出她在2011年12月28号当选广州市纪委书记时涉嫌使用虚假简历，后在政府网站上进行过修改。北青报的记者检索发现，王小玲职业起点是护士，1970年12月任广州军区197医院护士。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王小玲还先后担任过市政府食品办公室科员、广州市康乐食品有限公司秘书、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办公室科员等职务。在他被实名举报之后，广州纪委用8个字公开回应了书记被举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戴玉庆在昨天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表示，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说，我个人是否坐牢已不重要。目前这个案件在中国一些门户新闻网站上引发数以万计的跟帖，民意汹汹，群情激昂。案件也为海外媒体揭开了罩在中国官媒之上的一层神秘面纱，可以一窥党媒如何运作、权钱如何交易、地方官员如何提升、宣传部和党媒的关系、官员被双规后的遭遇、反腐是否被地方官员用作打击异己的工具等重重黑幕。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的广州维权律师唐晶玲，6月20日遭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且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有分析说，当局近期抓捕维权和意见人士，大多数呢是以寻衅滋事或者扰乱秩序等罪名，而将唐晶玲的言行与所谓煽动和颠覆联系起来，明显指控非常严重，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唐晶玲的妻子汪艳芳6月21日中午发消息说，今天上午接到电话通知，10点23分到京西派出所拿逮捕通知书，唐晶玲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由于到6月15日，唐晶玲的刑拘30天期限已过，普遍预计她可能被批捕。但是让外界感到吃惊的是，是以煽颠的罪名。汪艳芳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对唐晶玲案件非常重视。6月20日下午，汪艳芳和唐晶玲的律师刘正清前往白云区看守所要求会见，美领馆经济政治部主任孙良玉女士也随后赶到。在被告知唐晶玲19日上午已转到广州第一看守所之后，众人一起转往一看，但仍未能见到唐晶玲。汪艳芳说，
他对于唐晶玲他所从事的这个人权工作是要认可的，所以他就关注唐晶玲的案件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30天了之后呢，他也是在非常关切的在看进展是如何。
汪艳芳表示，当局给唐晶玲转为煽颠罪批捕，可能有为了阻止律师要求会见唐晶玲的考虑。他说，
目前来讲的话，当局是不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们近来律师也去会见的比较频繁，也想了解情况到底怎么样嘛？美国去广州的领事馆的话，他也会关注这个案件嘛？以煽颠的名义的话，那律师去会见的话呢，还得要经过办案单位同意的，他有可能会被拒绝的。
唐晶玲的律师刘正清星期六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唐晶玲所做的事情只是谈一谈，没有做，即便要做也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不仅与寻衅滋事无关，更谈不上煽颠。他说，
法律角度上来讲，老唐所做的行为都是个法律所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他搞这个非暴力不合作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说呢，与煽颠呢一点关联都没有。
刘正清律师表示，指控唐晶玲煽颠是欲加之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政治迫害。今年42岁的唐晶玲1998年开始在广州做律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唐晶玲近年来关注社会问题，参与各类声援活动，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维权律师之一。2005年因介入著名的太石村罢免事件，担任被迫害村民的行政诉讼代理律师和辩护律师，而遭当局报复，吊销律师执业证。唐晶玲长期遭到有关当局的监控、软禁、强制旅游和强迫失踪，他的妻子汪艳芳也丢掉了工作，监控、传唤、软禁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唐晶玲5月16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并抄家，同一天被刑拘的还有维权人士袁新婷和王清莹。唐晶玲被刑拘引发各界强烈关注，更有维权组织和网友不断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唐晶玲以及袁新婷和王清莹。而这次唐晶玲被煽颠，则是她10年多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据人权组织统计，在89民运64事件25周年前夕，中国各地警方先后拘捕了约70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而更多的人则是遭到软禁、被旅游或其他监控。不过，在6四过后，多数人都陆续获得释放。只有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北京知名律师朴志强、广州的唐晶玲、袁新婷、王清莹等人，以及河南郑州的常波阳、姬来松、于世文、陈卫等10多人仍然在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播送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5月23日开展反恐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已经打掉了32个暴恐团伙，逮捕涉嫌参与暴恐活动者380多人，并且查缴了大量的爆炸装置、各类管制器具、电脑、光盘、书籍和训练器材等。上星期，13名被控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制造暴恐事件的人被执行死刑。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没有具体介绍这些被捕者的民族身份。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方面。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星期一宣布，由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已经依照双方商定的目标，于当天凌晨完成了海报更新，院长冯明珠决定在星期一上午9点搭机前往东京。原定在6月24日展开的神品至宝展将如期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表示，虽然代表团成行，但是呢，东京国立博物馆监管不严所造成的错误，仍然让双方筹备多年的展览产生了争议，并且蒙上了阴影，辜负了台湾人民长期对日本的信赖和好感。因此，东京国立博物馆有责任给台湾人民一个道歉。星期一下午，东京国立博物馆对台湾正式进行了道歉。东京博物馆馆长浅谷真美在开幕仪式上表示，对争议诚意面对，迅速改正，诚恳道歉。冯明珠回应说，他代表台湾人民接受致歉，相信这将恢复台湾对日本的友好。在此之前，由于配合这次展览的日本媒体在宣传海报和文宣上没有依据合约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的国立二字抹去，引发了台湾总统马英九的强烈抗议，表示如果不改善，不排除撤展。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原定在星期一出席展览的茶会也因此取消。台湾媒体报道说，目前已经确定周美青不会赴日。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和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星期一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希望透过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的亲身解说，让年轻一代了解当时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义群表示，让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走进课堂，和学生分享被迫害的亲身经历，除了让年轻人更能感受那段历史，更有助于他们在专业上进行研究。
国家人权馆筹备处扮演一个让长辈还有家属走出历史、走进人权馆的关键不够，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权馆筹备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社会实践。历史真相的还原，光靠我们做不来。因此，我们需要所有全国的历史系的师生、所有的学生跟老师共同的一个参与跟合作，真相才能够真正的浮现。
台湾白色恐怖是指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一直到1987年之间实施戒严的时期，并依据动员戡乱时期减肃匪谍、惩治叛乱等条例拘捕匪谍及政治犯。根据台湾法务部的一份报告，在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到29407件，无辜受难者大约有14万人。王义群主任还指出，为了传承那段曾经被视为禁忌的岁月，未来还将提供奖助金，鼓励各大学院的硕士、博士生撰写和白色恐怖历史以及人权相关的学术论文。现年83岁，在1951年因为匪谍罪被送到绿岛管训近10年的蔡坤林表示，他的青春可说都葬送在了这座监狱小岛上。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的他还是乐于和年轻人分享那段惨痛的经验。
因为这些故事呢，以前是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当作禁忌哈。不敢讲也不能讲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进步到现在呢，能够把过去的这个不堪的这个过去能够公开的来讲，而且鼓励我们来讲啊，那么来这个追究这个历史真相，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很大很大的进步。
蔡坤林还说，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一起共同走过并且超越那段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岁月。就读台湾师范大学一年级的郑同学表示，因为政治受难前辈对于生命的执着，才能陪同台湾走过人权的沙漠，直到人权绿洲一点一滴的成型。
因为有你们为历史留下了见证， 所以才能带领下一代看见台湾人权成长的辛酸。感谢你们展现正向的态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生命，如何从悲痛中走出来。这份触动将警惕我们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我们的过去，并记得关注人权的发展以及争取人权的这份使命。
郑同学还说，听了蔡坤林老先生的故事，深知自由不是口号，而是攸关生活的权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应该珍惜和保护前人争取到的自由。台湾人权博物馆筹备处2011年12月成立，人权博物馆包括台湾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和警美军法处看守所，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已经改为人权文化园区。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09年4月宣布了联合国两公约施行法，并于该年年底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希望将台湾的人权标准与世界接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自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以来，美国宇航局不得不依靠俄罗斯的航天器运送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与此同时，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们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宇航系统的组件，以便把宇航舱送出近地轨道，并且到达小行星甚至是火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的报道。
在位于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的美国宇航局乔治·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工程师们正在为一项助推引擎测试做准备。这个引擎将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宇航局说，这是为载人宇宙飞船开发的最大的助推器。这个航天发射系统由主火箭和两个固体燃料助推器组成。这个系统将把新的宇航舱奥利安号送入太空深处。在升空的过程中，火箭引擎会制造巨大的噪音，强劲的声波会破坏火箭运载的设备。因此，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正在一个按比例缩小的运载火箭模型上测试利用水来消音的装置。
过去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这种比例模型试验，问题就不仅仅只和设计载荷以及环境有关，组件就可能失败，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
在美国宇航局某个实验室中，工程师在组装控制系统的部件，这个系统将整合和控制火箭的各个部位。
这个系统基本上是火箭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飞行计算机是火箭的大脑，各种数据传感器和来自于不同匣子的数据，类似于人的神经系统，把信息传输给大脑。
因为国会还没有批准明年美国宇航局的财政预算，所以宇航局尝试依靠使用像 RS-25 火箭引擎等未使用的组件，达到节约资金的目的。这些引擎是以前给航天飞机设计的。
我们有从航天计划中遗留下来的16个 RS-25 引擎，由于这些引擎高度可靠并可反复使用，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进行今后头4次发射。
火箭实验发射台在阿波罗时代建在密西西比州，但是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劳赫说，这个发射台是为方便测试各种引擎而灵活设计的。
我们重新利用一些旧的硬件，一些结构性的硬件，还有大量的推进燃料和冷冻配管，我们可以把这些材料用到航天发射系统的核心阶段。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另一个发射台地点，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到对近100米长的主火箭进行焊接的阶段。来自美国宇航局的主要承包商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必须设计出巨大的焊接工具。美国宇航局表明，新的航天发射系统可以用于运送宇航员和物资。核心阶段的测试将在2016年开始，首次发射定在2017年，不过不是载人飞行。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